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查经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32章和33章啊，我们把这两章连起来一块看，因为这两章是一部分啊。约伯记3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因为我们第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然后这三个人就止息了，注意这个词哈。说然后这三个人就止，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你去看那个创世纪里边，它主要指安息的意思，在摩西的律法里主要指安息，歇息下来，安静下来，你要明白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在经过约伯记的第26章啊，然后一直到那个第31章，这很长的一部分哈，是约伯在讲道，啊，我们在之前讲过了。然后呢，当约伯他在31章啊，圣经告诉我们，他讲完了他的话，他的这个讲道都讲完了之后啊，然后你看到32章一节的时候，圣经说他的朋友就安静下来，安息下来。所以说，我们从原文看的话哈，你看这个32章第一节，他并不是说这三个人口才啊学识啊达不到，然后就说哎，反正我也说不过你，我不跟你犟了，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你看到这个安息这个止息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它实际上是上帝在这约伯的三个朋友心里做的工作。从前是发热病，从前不停的在抵挡真道，但当约伯最后讲完的很长的那几章之后呢，他们突然间安静下来了，开始进入到安息。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26章到31章这几章很长的经文当中哈，你看到约伯作为上帝的仆人，他在尽自己最后的努力，他在不断的讲道，而且他坚持自己从上帝那里的领受，最终呢忍耐到底，最终呢上帝施恩开始做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个人平静下来了。所以说你不要把这里简单的以为是这三个人就说哎呀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啊，我不跟你，那绝对不是这么回事。那而且你会看到从约伯记第32章第一节开始啊，这约伯这三个朋友呢，他们听完约伯讲道之后呢，他们开始在教会当中沉静下来，而且他们离得就更近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到最后你看耶和华从旋风中降临之后，耶和华神向他的仆人约伯说话，然后也向约伯的三个朋友说话，虽然是斥责了他的三个朋友，虽然是向他们发怒，但是最终有没有给他们救恩？给了。他们让三个朋友带着祭物到约伯那里献祭，约伯为他们带祷，神最后饶恕了他们。所以说你可以把约伯记啊32章第一节开始到耶和华神显现之间啊，这三个朋友不说话，我们不要把它认为是一种就是说哎呀我不跟一般见识了，其实是安静下来，这本身是上帝的工作啊。所以说这三个朋友的重生和更新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在慢慢的更近的进入上帝的恩典，进入上帝的得救啊。说这三个人止息了，在与约伯的这个辩论，就是法庭上那个辩论哈，辩论当中呢止息了。为什么呢？说因为这个，说他在他眼中是义的啊，说约伯是义的，他在他眼中是义的，是公义的。然后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问题，我们再次强调，约伯是来预表基督的，而且呢你除了约伯预表基督的成分，你再看一下约伯在上帝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仆人，他也是被神称义的一个人。 这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神已经亲自讲过了啊，已经反复强调了两次。但是当约伯他的讲道开始让他的朋友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开始停止下来，不再发热病，不再反驳，不再乱搅和的时候，你发现这时候出来另外一个人叫以利户啊。这个以利户他开始发怒了，你注意到没有哈？原文的意思是他的怒火中烧啊，他的鼻子在冒火，他的鼻子在冒气儿。你注意哈，在这个原文当中第二节实际上有两次提到这个以利户的这个怒气燃烧，鼻子冒火，但是你看和合本他只有一次啊，但是原文有两次啊，反复强调他在发怒啊。这个词在哪里？这个词就是你看这个创世纪，神说那个该隐大大发怒就变了脸色啊，大家注意哈，该隐大大发怒就变了，是用的同一个词。所以说你从这个约伯记的就这一章，你看这个以利户出场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出场的？怒气出场的啊，像该隐一样的怒气啊，在那样的怒气那种啊燃烧的怒气出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哈，首先以利户，以利户的意思是他是我的神啊，以利户的意思是他是我的神，他是这个巴拉加的儿子啊，这个巴拉加是布斯人啊，布斯人当中的兰族。我们来看哈，他的父亲叫巴拉加哈，巴拉加的原文的意思是神赐福。你看到这父子两个人，一个叫什么？他说神是他的神，然后他家里是什么？神赐福的一个家庭啊，这是他的这个信仰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啊，你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多次讲到一个事情，是不是所有说我相信上帝的人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徒？不是的，这个犹太教他也说他信神，但他不认基督；伊斯兰教也说他信神，但是他不认基督，不认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说，这个以利户啊，我们在这里呢，他的信仰实际上仅仅停留在这个所有宗教啊，他对神的这种称呼当中，就是说有一位神啊，有一位大能无边的神，有一位绝对的神，是这到这个层面。而且你要明白他，你看他的言论哈，你看这个以利户在约伯记当中言论，你没法搞清楚他信的是哪一位神。因为你在前面看约伯的时候，约伯经常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在约伯记里边只有一个人认识知道并且宣告了神的名字，就是神的仆人约伯。但是你去看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以利户，他们说神神神，但是他们知不知道神的名字？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去讲清楚到底你所信的是哪一位神。就像今天你说我信神，但是你不故意提到基督，你不把基督高举的话，也就是说从这个层面来讲，这个以利户的信仰和约伯的三个朋友在本质上来说是有问题的，你要明白啊，是有问题的。这个布希族哈，布希是鄙视的意思，藐视的意思，就是约伯记三十一至三十四节说又因宗族的藐视。这个我们来看哈，这个布希啊，在原文实际上是布斯的意思，它出现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十章，二十二章。这个布斯族哈，什么是布斯？布斯族是亚伯拉罕他的兄弟拿赫啊的妻子密加所生的儿子当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叫乌斯啊，第二个叫布斯，往后是亚兰啊。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呢，首先你看到他的这个名字，他父亲的名字，他的家族，他的出身，你会发现这个人哈，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他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后代，而且呢相信神能赐福人，也相信神是他们的神，但是有一点，他就是不知道神具体是哪一位。他所讲的这位神太泛泛而谈，并不是一位具体的神啊。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下面又说啊，他的怒气向约伯燃烧啊，这第二节又提到他的怒气向约伯怒气燃烧啊，也是就是说那个像该隐一样大大发怒变了颜色啊。 为什么他如此愤怒呢？你注意这里哈，这里说，因为他反对约伯的义，啊，就是约伯所说的人在神面前被神称义。你注意这里哈，你看到这里没有？这个和本说什么？说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他反对他敌对约伯所持守的这样的义。什么义呢？就是人在神面前被神称义。有时候在这里的时候哈，你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你看整个约伯记哈，约伯在之前所有的讲道都牵扯到基督信仰一个核心的问题。在约伯记的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约伯说，我当然知道神是大能的，但是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义呢？实际上整个约伯他的讲论，包括约伯的发问，包括约伯最终的一些结论和答案，约伯始终在强调人要在神面前去追求神称你为义啊，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义称义，约伯所有的讲道，所有的他的言论都是围绕这个核心。那、啊、而且在约伯记开头的时候哈，圣经称约伯为义，说那个时代只有他一个人啊，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在天上的时候，上帝亲自对撒旦说，他的仆人是一个义人，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个义人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以利户他大大发怒，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为了捍卫神的义，但是他其实是借着啊来宣扬神的义，然后反对神称约伯为义，也反对今天我们来说神称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为义。也要说这个以利户他的信仰，他本质上是跟基督信仰相敌对的啊，他的讲论是与神称人为义啊，神称他的仆人为义，或者我们今天来说的因信称义是完全是冲突的。那、啊、但是这个人在这里，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场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天我们看这个三十二章开头的时候，当约伯发表了那长篇的讲道之后，他三个朋友安静下来，不再反驳啊。而且你会发现啊，你再往后看一点，嗯，继续往上点，啊，停在这儿，嗯，事实上，在天上，当神称他的仆人约伯为义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旦在极力的诋毁约伯，啊，但是最终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旦其实已经失败了，因为约伯守住了他的信仰。约伯也没有说啊，因为各样的事情他嘴里边去说一些抵挡神的话，并没有。我之前讲过，约伯讲的话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说这个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实际上是撒旦他最后祭出的一个杀手锏。他的怒气并不来自于上帝，他的怒气实际上是魔鬼赋予他的怒气。所以说这个人呢，你会发现他带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怒气，他登场了，而打的旗号是我要捍卫神啊，我要捍卫神的旗号。所以说你注意到这里，和本说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在整个约伯记当中呢，这句话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会发现不单是以利户跟约伯之间的冲突，跟约伯三个朋友之间的冲突，在前面当他三个朋友在真理上不清楚的时候，他们跟约伯之间也是这样的冲突啊。在约伯记里面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他们的言论当中充斥着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说神是公义的，那么人一定是不义的，神是公义的，人就不能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说你看到其中的矛盾没有？我们当然知道人是罪人，人在神面前需要救恩，你得救你进天国唯一的一个必要的体验就是神称你为义，神赦免你的罪，神因着你信称他称你为义，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所传讲的。但是你看这个约伯三个朋友在前面的言论也好，包括以利户在后边的言论，他总是拿神的义去否定神称他的仆人为义。所以说在这里面呢，你要注意圣经为什么把这句话摆出来，是在信仰有很重要的意义。 然后说呢，这个以利户呢，他又向他的三个朋友啊是怒气燃烧。前面讲了有两次怒气燃烧，这里还有一次，也就说在原文都是讲那种像该隐一样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啊，像约伯怒气燃烧，然后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怒气燃烧啊，这个人气性非常大啊，然后就在那里大大的发怒。为什么向他朋友发怒呢？注意这里哈，原文这样说的，说因为他三个朋友啊不再去寻找那些证据和答案来去定约伯有罪。你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实际上上帝呢，他借着约伯的讲道，最后使约伯的三个朋友安静下来。约伯的三个朋友不仅是安静了，不仅是沉静了，他们不再去通过思想啊、控告、猜的各样的方式来找理由去定驳约伯的罪，已经没有了。从这章往后他们没有再说过了。所以说这个你要明白，这时候这个撒旦是有多么的愤怒。这三个人本来在他手里啊，是作为三根箭矢的，但是现在这三个人不再对他有用处了，这三个人安静下来。所以说你能够体会到这种大大发怒是从哪来的，根本不是从上帝那来的。然后你会发现啊，你再注意这里，在这里哈，就是从第32章约伯的这三个人不再控告约伯，不再跟约伯辩论之后，圣经对这三个人怎么称呼呢？说他的三个朋友。你看到在约伯记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圣经说约伯的三个朋友相约来看望约伯，到中间的时候就不再是朋友了，开始控告，开始辩论，开始谩骂，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圣经又把他们的称呼给还回去，说约伯的三个朋友。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恢复了神呢，在圣经当中恢复了在约伯记第二章对这三个人的称呼，说他们是约伯的朋友，是约伯的邻舍，是约伯在那个时代唯一的朋友。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有这样的描述？因为你会发现神真的没有弃绝这三个人。圣经说他的三个朋友，你注意到没有哈？他的三个朋友，但怎么称呼以利户啊？没有说是约伯的朋友，就说他是谁谁谁谁谁谁的孩子啊。而且到最后的时候，约伯这三个朋友呢借着神的命令，通过约伯的这种献祭和代祷呢，在神那里得到了救恩，得到了赦免。所以说弟兄姊妹，魔鬼撒旦哈，包括撒旦的差役，一方面呢对那些讲真道的牧师会发怒，这是肯定的，另外呢对于那些不再犯热病，开始在教会沉静下来学道的那些基督徒呢也会发怒。因为你从此和他不是一家人了，你从此归到神那里，你是约伯的朋友，也就意味着你就是上帝的朋友。你要明白没有？因为约伯是预表基督的。所以说这个以利户他一方面对约伯发怒，是因为他反对约伯讲的在神面前的因信称义这样的真理。他对约伯的朋友发怒呢，是因为这些朋友们听了约伯的道不再发热病了。也要说在撒旦的手中少了三个奴隶，这三个人已经不能用了，那只能再换一个人用啊。这三个人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为什么发怒，这三个人不再寻找把柄来去控告约伯了，所以说导致魔鬼去发怒。然后我往那看，我们接下来你注意这个以利户的言论哈，包括他反驳约伯的一些重点。他的主要的言论哈，其中之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他老是强调神的义、神的大能，然后来否定约伯的义，否定神对约伯的诚意。他实际上是以这个论调来做出发点的啊，然后他最终的目的呢是继续定约伯为有罪。背后呢是把因信称义的真理给否定掉。所以说这个人呢，他表面上在强调神的义，但是背后呢是废掉神使人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啊。你看到他的言论当中跟今天的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是非常相似的啊，强调神的绝对主权啊，强调神是大能无边的，然后来去推翻别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 这个以利户他的神学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神学观点，你去看这个约伯记二十五章，就是舒亚人比勒达最后讲的几句话，他的观点基本上是延续了约伯的三个朋友的神学观点啊。在约伯记二十五章呢是这么说的啊，这个舒亚人比勒达最后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实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亮光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星宿也不洁净，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你看到他们的神学观点基本上就是说什么呢？神是绝对公义的，然后人是不能称义的，他就是这样的观点。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利户啊，在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他一直是一个在旁边蹲着的人，他开始没说话啊，他只是在收集资料啊，你要注意这点。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以利户他到底说的对和错。实际上你要注意一点，第一呢，很重要的一点，以利户不是神的仆人，神没有称他为仆人哈，然后他也不认识耶和华。而且在约伯记当中，上帝说在那个时代只有约伯是他的仆人，只有约伯就是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当然是不包括他的。而且你会发现呢，在他的言论当中，神也没有启示给他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赦罪称义的真理，他本身也没有被神称义。最后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在献祭当中领受上帝救恩的时候，没有他的份，你就要注意这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在约伯记当中哈，在讲这个关于这个约伯记这个三十二章关于以利户的言论的时候，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约伯记前面哈。你看看约伯记当中有一个互相呼应的啊，我们可以称为是结构的这样一个东西。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啊，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约伯记二章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们在一开头讲过，为什么上帝在天上有这么一幕？实际上是一场天上的聚会。啊，在那特定的日子，在那盛会的日子，神的众子来到上帝面前，啊，来聚会，来听上帝的话。然后呢，谁也进来了呢？撒旦也进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天上的事情决定地上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是为了照看地上的事，然后在地上也有一间教会，啊，我们从这个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这种来回的辩论和对话当中，你可以把这个看到是教会生活。约伯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所设立的牧师，然后他三个朋友是什么呢？你可以看作是神的众子，因为最后要承受救恩嘛，对不对？但是在这场盛会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一直藏在其中没有说话，到最后的时候发挥作用才说话，这个人就是以利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在特定的日子，就是约伯他遭难的日子，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代表着蒙拣选的要承受救恩的啊，这样的神的儿女来到神的仆人约伯那里聚会。但是后经过一场漫长的聚会之后呢，三个朋友安静下来，服服下来。但是呢，后期的时候有什么撒旦的差役以利户也来在其中啊，最后就开始起来做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时候讲过，其实约伯记里边讲的就是聚会的事情，天上的一场聚会，地上的聚会。在天上有神和神的众子，还有混进来的撒旦，在地上呢有神的仆人约伯，有神的众子啊，约伯三个朋友，然后呢有以利户混进来。所以说这前后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然后整个约伯记呢，你可以对应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天国好比有人撒好种在麦子里，然后后来睡着的时候有仇敌来把麦子撒进去啊。 这时候仆人说：“主啊，不是撒的好种吗？这从哪来的败子呢？”主说什么？仇敌做的。仆人说：“要撸出来吗？”主说：“不必，恐怕撸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将败子撸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独麦子要收在仓里。”你看到没有？真的是这样。这个约伯记，它与圣经的当中的其他书卷一样，都是神的启示。在这个启示上，在圣经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这个约伯记呢，它有一点，它在圣经当中非常的特殊，就像刚才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神竟然允许神的话、神仆人的话和人的话，还有魔鬼的话交叉在里面。而且神在约伯记，除了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都拔出来，为什么？容两样一起成长。到最后的时候，神上帝来审判，在今天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约伯记它是一卷非常特殊的书，因为神在其中花了很大的篇幅，除了记载真话之外，也记了一些胡说八道的假话。为什么？做一个对比。上帝也借着约伯记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时代，直到耶稣再来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神会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允许两样一起成长，到收割的时候，把败子撸出来捆成捆烧，然后把麦子收在仓里。所以说，约伯记它完全是今天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基督徒的一卷书，因为在那个上古的时代，可以这卷书被称为是圣经旧约圣经当中最早的一卷书。你会发现，他已经把这些事情记载给我们。他神记载这卷书是让我们今天要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所以说呢，当我们看约伯记当中约伯这位上帝的仆人，在看约伯的三个朋友，在看那个以利户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想起哥罗前书三章的话，啊。保罗说呢，他借着神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跟头，立了一个根基，啊。那约伯也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了一个根基，那个根基是什么？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的根基。所以说，一方面来说呢，在约伯记当中，在地上的人的话语当中，只有约伯的讲论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尤其是约伯记的第十九章，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在末了的时候，他必站在地上。所以说，约伯的这个所有的讲论是以耶稣为中心的。然后你再看约伯和约伯朋友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的侍奉有什么不同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所说的，有的人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有的人是什么草木禾秸的建造。到最后的时候，约伯的工程留住了，他三个朋友的工程怎么样？被火给烧掉了。但是他三个朋友呢，最后也得救了。啊，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怎么得救呢？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但是那毁坏神的殿的啊，毁坏教会的，就像这个以利户一样，神要毁坏那人。所以说，这个人最后他没有接受，没有得到上帝的救恩。神吩咐这三个人在约伯那里献祭赦罪，但是没有吩咐他，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呢，这个以利户呢，其实你看他的所有的言论哈，包括他的这个在世界上学识啊、逻辑啊、话语的这种流畅度，你会发现。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学识已经很高了，这个以利户他的这种言辞啊，这种话语的这个锋利程度，实际上比他朋友要锐利。那所以说呢，这里以利户又像跟到前书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所说的，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但是神看为愚拙的。啊，你仔细看这个，我后边会讲哈，这个以利户的言论。他实际上很像今天啊，有些西方国家或者有些那个给那左派干活那些律师一样，充满着诡诈，充满那种尖刻的言辞，然后说话旁敲侧击，啊，在这种辩论的言辞上很专业，但是有一点跟神的道无关无犯。那好，我们来往下看。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关于以利户以及在新约圣经的事，从另外一个层面我再讲一点。 首先呢，约伯是神的仆人，是上帝亲自安立的，神启示真理的，这个没有问题。然后约伯的朋友为什么会称作朋友呢？他们跟着约伯听到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你要明白，在这里的时候是再次又听了一遍。所以说与约伯相比，与约伯的朋友相比，这个以利户他实际上就是提摩太说第三章所说的出入教要做监督的人。你看到没有哈？没有经过正统的教会和牧师的这种圣经培训，上来就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就上来就要做监督，上来要教导约伯，要教导约伯的三个朋友啊，要发怒。提摩太前书三章说了啊，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若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啊，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了嫉妒、纷争、诽谤、妄议，并且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正气。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清这个人呢，他不是上帝的仆人，他也不是约伯的朋友，他来不是为了安慰约伯的，他来是为了彻底击垮约伯的。他是撒旦预备好的向约伯发起最后一次攻击的一个棋子啊。而且我再讲一点，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这个人他所要击垮的不光是约伯，他也想把这三个开始重生的人给击垮。因为他接下来的话对于那些刚刚要接受信仰的人，刚刚要回转过来热饼好了的人，也是一种打击啊。所以说你就明白，在约伯记应该是三十八章的时候，为什么耶和华从旋风中突然显现，来了一句，这个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明白啊，为什么上帝说这句话啊？为什么就卡在这个以利户长篇大论之后，上帝轰一下子在旋风中显现了，哎，也不靠前，也不靠后，就恰恰好好的就卡在那个顶上。为什么？就是冲着他来的嘛。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在约伯记当中哈，约伯的话语是清晰可见的，上帝的话语是清晰可见的。但是，约伯记当中话语最绕的就是这个以利户，就是上帝所说的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在讲到约伯记前面两章的时候，我们提到约伯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你判断约伯也好，判断约伯的话语也好，判断地上所有人的话语，你要看约伯记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在天上的时候，上帝说的很清楚，在那个时代传出声音，只有约伯是他的仆人，只有约伯敬畏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圣经说了一遍，然后神在天上说了两遍，这话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上帝的言论跟在地上约伯的言论虽然没有经过讨论，但是在这些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神称约伯为义，神称他是完全人，称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然后约伯也为自己辩论，约伯说他不是因为犯罪受的击打，神说的清清楚楚嘛，啊，既然说这么清楚了还不服气儿，然后这个人非要出来证明啊约伯是有罪的，非要出来证明约伯在神面前不是一个义人。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啊。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上帝在耶和华在旋风中没有批判以利户啊，你怎么知道没批判啊？不提他的名啊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他弃绝了，后边也没有说为他代祷，为他赦罪。实际上这个以利户啊，最终你可以看作他被上帝任凭了啊，被上帝抛弃了，因为他这种骄傲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今天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还有人啊试图给我们去辩论这个约伯记这个事情啊。他说，哎，约伯是有罪的，这个约伯明显被敲打了，在神面前哪有义人嘛，那你不是因信称义啊。啊，那上帝都说了这是个义人，这是个因信称义的人，那你为什么非要这样的把这个话改过来呢？除非你有本事你把上帝的话推翻了，否则的话呢，你还是不要谈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 一个真正有恩赐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牧师仆人，他讲道也好，他传福音也好，他的讲道和言论应该是清晰可见的，应该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清晰可见的，而不是说绕来绕去的。你的学识再高，你的话语的技巧再高，你就绕过来绕过去的去说，那就是无知的言语吗？使上帝的旨意暧昧不明，你为什么不能说清楚呢？啊，还可以再讲一点。你知道关于这个以利户哈，他在耶和华从旋风中显现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大堆话。你还可以去对上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说了半天，约伯也没回答他，约伯的朋友也没回答他。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了哈，说人从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从别处进去，那个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人讲道不从基督这个中心开始，不从因信称义赦罪的中心开始。你讲什么上帝的主权，讲什么那些绝对那些绕来绕去的东西，那你就是贼嘛。而且耶稣还说，这个看门的，从门进去的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需要注意哈，我再强调几点，凡是讲道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之道的，都是贼，都不是从羊进来啊！你不用给我强调什么上帝的绝对主权，什么预定论，什么五要义，讲那些没有用。另外哈，凡是讲道说话明明能明白说懂的，非要绕来绕去的啊，非要整的是暧昧不明，绕来绕去的，也是贼，羊听不懂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这个最后在耶和华在旋风中向他的仆人显现之前哈，混进来长篇大论的这个以利户呢，他就是一个贼。啊，后边还有更多的证据啊，我们先往后看。第四节第五节。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着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哎，你看这个和本，我感觉和本挺偏向这个以利户的，把他说的是又谦卑又照顾老人啊，又很谦卑。我们来看哈，你注意这里哈，这个三十二章第四节，你可以这么翻译，就是说这个以利户啊，他埋伏要与约伯说话，那个词可以翻译成埋伏啊，不是等候哈，可以翻译成埋伏。为什么埋伏呢？因为得显出谦卑来，因为这些人比他年纪老啊。而且后边说哈，说以利户啊，他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三个人确实没话了，不再说话了，然后他就怒气燃烧了。你看到没有哈，前边说了有三次的怒气燃烧，这里又一次，又是怒气燃烧，又是像该隐一样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所以说你看这个人总是在发怒嘛，上来就是发怒啊，莫名的怒火。他发怒的背后是撒旦发怒，啊，所以说他为什么发怒呢？这三个人不再控告约伯了，所以说他就来气了，所以他要上阵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到第十节哈。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年纪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人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训人，但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这个翻译的好像这个人就是非常谦逊一样，其实不是的。首先我们看第六节，圣经对他的称呼是什么？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有没有说啊，耶和华的仆人以利户？没有。有没有说约伯的朋友以利户？没有。啊，你不要轻看这些称呼啊，这称呼很重要的。而且呢，他说他不是这个回答，我们讲过，就是说在之前约伯的朋友和以利户辩论，和这个约伯辩论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个词，就是在法庭上那种辩论，法庭上作证的那种辩论。 这个本来这种对约伯的控告已经结束了，他又重新把法庭开开，啊，他重新想拉到之前那种来回拉锯辩论的模式，啊，这个人我再说一遍哈，他不是神的仆人，也不是约伯的朋友，充其量是个什么？是当时一个有名望的人，名门之后吧，啊，可能在某些神学院上过啊，然后可能是这个学过某些神学啊，所以说呢。你再往后看的话，他也挺像那个在新约里边试探耶稣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试图跟耶稣辩论那人，那非常像的。他说啊，他说我年日卑微啊，你们的年日却非常长，所以说我害怕退缩了。你看说自己多谦卑。他说哎，我害怕，因为你们年纪大，我得孝敬老人，尊重老人嘛，这种口气啊，挺像中国人说话哈。然后呢，因为你们年纪都比我大。我害怕向你们指示我的知识，他用的是指示啊，指示我的知识。然后他说了，他说啊，本来啊，这个年龄，这个人的这个年龄和日子应该能说话啊，这个年岁多的人呢，应该是他的年岁啊，他的这个阅历应该让他更多的有智慧啊。你看到没有？他上来先谦虚嘛，是不是很谦虚啊？啊，上来真的是很谦虚啊。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也说过啊。说啊，这个一方面呢，不要让人用这个世上的理学、啊、和这个世俗小学、啊、把你们不照着基督照着人的遗传把你们掳去啊。另外一方面呢，不要让这些故作谦卑的人把你给骗了啊，真的是这样。然后他说哈、啊，他前面说啊，这个你们年纪大，你们你们来说啊，都应该是我的前辈啊，都有智慧啊，所以说我害怕呀、啊，哎，我都躲在后边先听你们，你先听这个老人家先说嘛，说完之后我再说啊。然后接下来这话就不对了，他说事实上啊，哎，你们也不怎么聪明啊。他说啊，这个只有人里面有这个他的灵啊，就是全能者气息啊，他才能够明白真理，不是说年纪大就有智慧，也不是说活得长就明白公平。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听我，我要指示你们我的知识啊，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接下来会讲这个人说话很有意思，这个人说话实际上是忽软忽硬，有的时候给你一种啊非常温和啊非常开放的那种气质，但有的时候他的话语像尖刀一样扎你啊。所以说你看原文哈，他不是像和本说的我跟你商量，哎呀你老人嘛，老人家慢慢的我跟你讲，我让你们，不是的，他原文实际上他就是要指教，要当监督，要当老师啊。然后呢，这个原文用的是指示哈，就是约伯记十五章十四到十七节啊，我指示你，你要听啊，我要说说我看见的，就跟那个提曼以利法说话的口气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到十四节，你们查究所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啊。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我们来看哈，他这么说的哈，他说看哪，我等着你们说话，甚至侧耳留心听你们的知识，后边说甚至彻底研究探索了你们的话。然后说看哪，没有人能去判断，就定罪约伯的意思，没有人能回答他的话，在你们中间没有人能去驳倒约伯，没有人能去定罪约伯，没有人能把他给击垮。你看到没有啊？他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呢，他总是先强调自己谦卑啊，强调自己尊重老人，强调我在聆听你们这老人家的声音。但他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说，我以为你们这信主多年的这些老头能有多大智慧呢？看完你们的言论，你们不过如此。这个人不谦卑的，我告诉你。啊，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什么现在发怒，我要出来说话呢？我就怕你们呀，不再争辩下去了，恐怕你们说啊，哎，往下往上翻一下。这个你们切不可说，原文的意思是，我就怕你们说，怕你们说什么呢？说我们遇到了智慧人啊，这个人只有神能够让他闭嘴，人不能驳倒他，说就约伯。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这个撒旦啊，他就唯恐约伯的三个朋友啊，真的把约伯当成神的仆人，真的就认可约伯从神来的讲道恩赐。所以说他最后发怒啊，让这个人去出场。 然后你看下边，他说约伯没有向我摆出他的颜色，所以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实际上是也在试探约伯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屑用你们的套路啊，我要自立门派啊，就你们这些太 low 了，太低了啊，我要用我的方式啊去击倒约伯。但是弟兄们，我跟你讲哈，你看完整个约伯记，你看完以利户的言论，你会发现这以利户的言论跟约伯的三个朋友言论其实差不多的，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在这可以提前告诉你哈，还是那些套路，通过强调神的大能啊，神的公义啊，神的主权，来否定神对约伯的诚意，否定神对基督徒对人的诚意。总体来说就是这些言论啊。然后十五十六节，他们惊奇不再发言，一言不发，我起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说啊，他们惊慌不再辩论了，言语都从他们走开了，而我却在等候。当他们不再辩论的时候，当他们不再继续辩论的时候呢，我要等候啊。所以说他强调呢，你约伯三个朋友都怂了，但是我不会放弃啊。我们来看十七到二十节。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言语满杯，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胸怀如同盛酒之囊，如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啊。这个写的诗非常流畅哈，你注意这里哈，你看何本说的就是非常谦虚哈，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啊，要陈说我的意见。不是的哈，原文说我也要回答我的那份，除此之外我要指示我的知识，因为我里面充满了话语，我的肚腹里面的灵在压迫我，说看哪，我的这个肚子啊，好像什么那个没有打开的酒，又如那个新的那个皮带要破了啊！说我必须说话才能让我里边宽敞啊！我打开我的嘴唇啊来回答。你会发现啊，他其实在模仿上帝说话的口气，你注意到没有？在整本圣经里边，上帝是这样说话，你说他怎么知道的？那撒旦当然知道上帝说话什么口气啊！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个说话的口气也挺像耶稣的口气。这人口气不小啊，啊，真的是口气不小。而且他也在模仿先知的口气。耶利米说哈，说如果我不奉神的名传道啊，我里边就烧的火在我里边，我就忍不住，我就情不自禁啊，说我被神感动了，我又不说啊，我里边就得像火一样烧出来，啊。所以说你看表面的话，你看到哎，这个人好像在为真理征战，这个人好像要征战啊，好像被神充满了。其实不是的啊。然后来看一下是21到22节，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我不会抬高人的脸，也不会给人施加名号，因为我不懂得如何给人施加名号啊，哪怕是一点，那造我的也会把我给消灭或者带走。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啊，这人呀、啊、不会去高看人，高看任何一个人啊，也不会崇拜人，给人加上什么大师之类的名号，就这个意思。他如果我做了这种事情，神就把我给灭了啊，他造我的就把我给灭了。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前边他为了表示自己谦卑啊，反复说啊，你们年纪大，我听你们的啊，说自己谦卑。然后现在呢，还要显出自己的正直，显出自己敢说话啊，不怕得罪权贵啊，不怕得罪这个比他年纪大的人，甚至为了让人认可他，他发咒起誓。啊，跟他后书十一章说什么、啊？这个假使徒也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啊，撒旦也装作什么光明天使，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到这里，你发现什么问题哈？这个以利户哈。当然他的言论跟约伯的言论是完全是不同的，然后以利户跟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其实也不同。为什么呢？弟兄们注意到没有？你去看这个32章和33章，这个约伯最终这个以利户最终要对约伯说话之前，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渲染自己的这种什么对老人的尊重啊，对人的意见的接纳，然后渲染自己被神的灵充满啊，渲染自己不看人的情面，渲染自己非常的正义，你看到没有哈？ 这还没开始说话呢，他先把自己那些什么证书什么都摆出来了啊，就在那说，哎，我多么的正直，哎，我多么的好，你看我有谦卑，而且呢，他为了欺骗约伯，他说，啊，我不用他们的话回答你。所以说，你看这个人，你看到这个人，他好像一个什么人哈？他好像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律师这个在律师这个行业混得很油的一个人，说话那是如鱼得水，啊，让人感觉呢，这个人呢，就是说既公正又正直，啊，说话的时候还两边哪也不站啊，各打五十大板，啊，就是今天那些什么西方左派说的什么程序正义啊，什么合理非啊这种东西，啊，其实弟兄姊妹，人在真理上的原则，你是不能两边都不站的。你在真理上你只能站其中的一边，就跟我们谈约伯记讲约伯记的时候，你要么承认约伯是神的仆人，承认约伯是神眼中的义人，要么就是说啊，你非要认同啊约伯不是个义人，约伯是犯罪遭的击打，你只能有这两种解释，你不能说哎呀两种解释我各站一边，那是不可能的。对约伯记的解释呢，只有一种是正确，没有第二种啊。大家根据真理自行分辨，根据神的话，在第一章、第二章的话自行分辨。好，我们来看一下33章哈，第一节到第三节。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啊，看到没有哈？他仍在给自己贴金。他说哎呀，不过约伯啊，你一定要听我的言语，你要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你看像不像神说话口气，摩西律法，你要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啊。所罗门箴言也这么说的啊，我儿啊，你要留心听，侧耳听我的言语。撒旦当然会模仿上帝嘛，他当然能听，他知道上帝怎么说话。后边哈，他说第二节说，看呐、啊、我一定会打开我的口，我的舌头在我的上膛要讲话，我的言语充满我心中的正直，哦，我嘴唇的知识我要干净清洁的讲出，这是原文的意思。你看啊，他接下来开始强调他正直，他干净啊，他真正直吗？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哈，上帝在圣经当中啊，至少有三次，一个是圣经开头说，另外一个在天上对撒旦说的，说那个时代啊，只有约伯一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后来说什么，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正不正直是你自己说了算吗？那你说了不算啊。这弟兄姊妹，这正直不是吹出来的，是神称你是正直，你的言行，你的内心符合圣经的原则，神称你为正直。那约伯说自己正直，说自己没有因为犯罪遭击打，那没有问题，因为和神的话是对上的。哎，你以利户是什么东西啊？你又说我正直，哎呀，我的嘴唇清洁，你哪里清洁了？如果他真的像他说的这么正直，那么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上圣经就这么写，说那个时代啊，只有两个人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一个是约伯，一个是以利户。但是没有啊，弟兄们，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以利户呢，又今天像今天这什么自由派、左派，天天什么合理非啊、进步主义啊，这个总是标榜自己什么正直啊，我包容啊，我两边都不站，就这种畜类。你要知道，这些恶人有的时候他天天装正直，他天天装正义，装神也长，他自己都信了，你明白吗？这个谎话说一千遍，最后自己都被感动了，啊，最后就真觉得自己是个义人了，就是这样。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啊，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恐吓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看说的多么好啊！我往后看哈，四节到七节、啊。他说神的灵啊造了我，全能者的气息啊使我复生啊，原文是复生的意思，你可以说是重生啊，这就相当于一个假基督说啊，我是基督里新造的人，我已经重生了， 啊，然后说你注意这个第五节什么意思啊？第五节意思，第五节原文这样说的哈，说你要有能力让我把我的话收回，啊，你要有这个打算，你就要预备好自己在我面前站得稳。你看多么的狂妄，你看到没有啊？多么的自信，多么的狂妄啊！说啊，你要有能力让我收回我的话，你准备好你自己在我面前站稳吧。你看到这个话没有？他意思是约伯，你准备好被我修理吧，啊！但是他这个人呀，这个骄傲和谦卑是交替的啊，谦卑是装的。然后第六节他说：“看哪，我在神面前和你是一样的比例，就是成分呀、做法，什么做法都是用泥土捏出来的，啊。”表面上看哈，他在表示啊，约伯，我和你是平等的哈，说人人被造而平等啊，我也是神吹气造的，我也是神用泥土捏出来，然后吹一口气造的。实际上，弟兄姊妹，这个以利户啊，他应该读过创世纪的，或者说他知道上帝用泥土造人这个事情，啊，他也听过约伯的讲论。他实际上是在向约伯示威啊，在旁敲侧击，什么意思呢？就不要以为只有你读过圣经，我也读过圣经，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我也知道神造人的细节啊，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啊，我问一下，是不是在今天只有基督教知道这个？不是的，犹太教也知道，伊斯兰教也知道，这个故事他们都知道，但他们不信耶稣，没有救恩。下边说，看呐，他说我啊不会用恐吓去惊吓你，我也不会说把重担重压压在你身上。你看这个以利户啊，他真的像这个法院里边，这个在法院界混油的这种律师哈，一边旁敲侧击你，一边扎你一下啊，一边含沙射影，一边又表现得很宽容，是一会儿让你放松，一会儿又趁你放松的时候给你来一刀，让你真是上下不舒服啊。说哎，放心啊。我不是来审判你的，我跟你的三个朋友不一样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再敲你一下子，啊。他实际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他说是不会恐吓你，不会压中你，他说的话对于约伯的这种伤痛啊，比其他人加起来都多，因为他直接搬出神来砸你，你知道吗？用神的意否定约伯的意，神对约伯的诚意。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观察我一切的，窥察我一切的道路。啊，他引用的是约伯记的第十三章哈，就是约伯为自己辩白的那些，这些话是引用的。他说啊，然而你在我口中说，在我耳中说的话，我也听见这些话啊。就什么呢？你说自己无辜，你说自己清洁，你说自己没有犯罪，啊，说看了这是神来对付我啊，神做我的仇敌，把我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道路。他确实一直在听哈，约伯记的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啊，所以说呢，这个人非常的精明，这个人属于那种就今天中国人说的，不轻易说话。然后非常的稳，等你们把话说完啊，他再在其中找漏洞，然后来推翻你，就是这种人。来看三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圣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我们来看这里哈，你注意这句话是非常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哈。从十二节往后是这样说的：看呐、啊，你这话是不义的，不是说何本说你无理，不说你是不义的。他反复强调约伯不是义人，你看到没有啊？你这话是不义的，让我来回答你吧。为什么你是不义的呢？为什么你的话不对呢？因为神比人大得多。你看到没有啊？因为上帝绝对主权，上帝伟大，所以人不能给上帝谈话，人也不能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没有犯过这些罪，他就是这种道理。然后他说约伯那句话，因为约伯反复说在向上帝求问，然后上帝没有回答他，他怎么说啊？ 他说你为何与上帝争论？争论什么事情呢？你问了他不回答你呢？你不应该这么问，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说了一次，说了两次，你却没有留意他。你注意他这话哈，他说啊，不是神没回答你，是自己你自己听不到，你察觉不到。啊，你再看下边哈，说神怎么给你说话呢？说借着梦啊和夜间的异象，当沉睡临到人的时候，当他在床上安睡的时候，那时就说神呀、啊，揭开他的耳朵，把这个纠正错误，就是管教那些东西吧，盖在他们的心里，借此使他们离开自己的行为，指的是恶行，并向那些骄傲的，并把这个骄傲从这个勇士这身上隐藏了，阻止你进深坑啊，并且使你的命啊从刀剑之下离开。什么意思呢？他听约伯讲过阴间审判地狱是吧，然后他也听约伯讲过刀剑审判，他说为的是不让你受审判。弟兄姊妹，这里他实际上是旁敲侧击，你要看约伯记七章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啊，约伯说哈，他那时候被攻击受苦，不单白天没法安宁，到夜晚的时候他以为床能安慰他，他的榻能解他苦情的时候，说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这个人非常精明，他研究了约伯三个朋友所有的言论，他也把约伯的这些话挨个分析，从其中找对答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约伯说他白日不得安宁，白日痛苦，到晚上睡着的时候有恐怖的异梦异象惊吓他。你知道这个以利户怎么解释吧？他约伯你不懂，这是神在敲打你呢，好让你、啊、别这么自意，掉到地狱怎么办？你这么自意掉地狱，掉到硫磺火锅审判了，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人他的诡诈程度啊，他这种负面的精明程度远远超过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你又知道为什么上帝最后在旋风中显现，说的就是他。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恶食物，心中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说的是谁呀？不就约伯吗？床上不停的受苦，骨头疼啊，在约伯记三十章十七到三十节，夜里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阴跟我，我的皮肤黑而脱了，我的骨头阴热烧焦。后边说这个人呀、啊，他的生命厌弃食物，他的心中厌弃美味啊。约伯不是在强调我不想再活了，这日光之下没有指望啊，约伯讲的，我们前面讲过，约伯讲的就是跟传道书一样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唯有永恒的上帝那里有希望。可这个以利户怎么说约伯讲的道？他说约伯根本不是这样，约伯求死啊，不是因为看透这个世界，约伯求死就是想来个痛快的，受不了苦了，就像今天有很多长癌症受不了来个安乐死，啊，就是这样，就像那时候那个在清朝的时候。中国人发明那个凌迟，一刀刀割肉，有的人受不了，说给我来个痛快吧。他说就这个意思，想逃脱罪恶啊，早点死。他们说的罪恶，你看后边什么肉消失了，不能再见，先前的骨头露出来，啊，后边说他的这个灵魂啊，快要到深坑了，就快下阴间了，他的生命啊，快要死了啊，快要灭绝了啊。他说啊，这是约伯要灭亡之前的前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把约伯啊旁敲侧击的啊非常巧妙的给批判了一番。然后接下来，哎，二三节他这么说的，他一千个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他说哈，他如果有一个使者啊在他的旁边，在一千当中的一个，就千里挑一的来指示人，原文的意思指示人如何为正直。你看到没有哈？约伯讲到是不是一直在讲什么叫正直？神在开头也强调了约伯呢就叫正直，啊，但是呢，这个以利户他说啊，他实际上在暗示，他说他就是那个千载难逢的使者，是上帝身边千里挑一的那个，啊，然后呢，他是来指教约伯何为正直的，也就是说约伯他不知道什么叫正直。弟兄姊妹，这个以利户他知不知道？神在天上已经说约伯正直了， 他当然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上帝说约伯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义人正直人？他当然不知道。那么他这些话从哪来的呢？他说他是百年一遇的天使，千年一遇的天使，谁差遣他的？谁给你封的这称号啊？自己封的。啊，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更嫩，他就返老；孩童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面前唱歌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空，我的生命也必见光。”二十四节他说啊，他这个使者来到，就是以利户，他来到是神施恩给约伯了，啊。这个人是来救约伯免于下地狱的，啊，而且说这个使者已经找到了救恩，找到了救赎啊，啊，他找到救恩，我后边会讲他所找到的救恩是怎么个救恩。你注意后边哈，他说啊，听了这位使者的话啊，然后就按他的方式悔改的人会享受什么呢？这个肉啊变得比年少的这个肉更嫩啊，然后能返老还童，啊，就像做美容一样啊。然后这个身上的蛆也没有了，身上疮也没有，脓也没有了，然后就啊就意思就跟那个奶曼一样啊，像婴孩的肉一样啊，应该是许诺哈。然后这个人呢还要出去公开做见证，向人承认说我犯罪了啊，我歪曲了正直，但是我没有遭到应得的报应。你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看约伯记十一章五节到六节哈，说啊，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你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的罪孽该得的还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应该公开认罪，向人认罪哈，在街上公开认罪，就跟文革一样，然后承认自己是犯罪的，是愚昧的，是罪有应得的，而且自己所受的这个灾啊，按照自己的犯罪来说，已经轻多了。啊，有这个意思。许诺世上的好处哈，跟那个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他们说话一样，开头逼得你认罪，后边来一段，你一旦听了我的，我跟你说，在世居上不居下，哎呦，田间的石头都跟你约啊。他这说，哎，他是更说到点子，他说你不身上疼吗？你身上病就好了，啊，你的皮肤像小孩子一样，这不跟那三个朋友套路是一样的吗？是不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啊。后边说啊，他一定会救赎他的生命啊，从深坑啊，从阴间离开，而他的生命也能见到光。他给约伯开出的寻找救赎的方法就是向人认罪，就像文革一样，不管有没有犯过，赶快认罪，啊，你不用考虑有没有犯过，你认就行了，啊，说你有罪就有罪。然后呢，认完罪之后，他许诺啊，你照我的悔改方法，你可以进入高光的人生，巅峰的人生啊，居上不居下。返老还童，啊，二十九三十节，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光照耀如与活人一样。注意哈，二十九节说，看呐，神所行的这件事，两次三次的向人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这个人的生命从阴间救回，让他的生命重新被光照耀。他再次暗示约伯三番五次的遭灾啊，是神让他悔改，啊，向他施的怜悯，是这样吗？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耶和华在天上跟撒旦的对话，啊，撒旦说他没这么好，上帝说，凡的一切所有都在你手中，只要留他的性命。这不后来才有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头到脚长了疮吗？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点，像以利户这种人啊，今天来说就有那种没有良心的律师啊，差不多，他完全就不顾任何事实，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事实，他也不知道约伯有没有犯过罪，他也不知道神怎么看约伯，他就敢在这里旁敲侧击的大胆羞辱神的仆人啊。那约伯的三个朋友虽然跟约伯辩论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一开始到那三个人见是来安慰约伯的弟兄姊妹，那三个人见到约伯的时候嚎啕大哭，撕裂衣服，把土扬在头上，最后和约伯一同坐了七天七夜，因为他的朋友极其痛苦。人家三个人一开始什么都没说，坐了七天七夜，那你是什么东西呀？ 你有怜悯吗？你自称是从神来的。约翰一直说从神来的就有爱弟兄的心，你爱弟兄吗？你不爱弟兄，你本身就不是什么，你本身就不是弟兄。所以说你会看到哈，一个人如果是从神来的，他看到约伯这位神的仆人身上有了这么多的创伤，有了经历这么多的灾难，人最起码心生出的是怜悯。你哪怕你不知道真相啊，可是这个人你会发现他用尽自己的才学，用尽自己的智慧和理性，在不停的旁敲侧击的去讽刺这个约伯。罗马书说神的仆人自有神的仆人在，谁也能让他站住。那你是谁呢？竟论断别人的仆人？谁给你的权柄去论断约伯？神没有给他这样的权柄啊。所以说呢，这种人呀，就像这个新约的书信所说的，被宰杀的畜类，诽谤呢在尊位的，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说，我奉劝那些今天看完约伯记，非要说啊约伯就是因为犯罪被敲打了啊，你好好想想你在说什么，你不害怕吗？然后十八节到。啊，弟兄看一下这里，这里我看，对对，回来，看错了。好，我们来看，你看约，你看这个以利户哈，他的言论啊，相比约伯的三个朋友增加了什么？增加了就是关于深坑，也就是说阴间啊和这个审判啊，他增加了这些，但这些也是他从约伯那偷来的啊。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八节，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约伯记三十三章二十二节，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约伯记三十三章二十八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空，我的生命也被见光。所以为了让他的言论看起来更像从神来的，他也加上了关于阴间和审判的描述啊。但是他讲的如何免于下地狱，跟我们今天基督教讲的这个投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同的。他讲的是向人认罪，表演认罪啊，然后呢人生就高光了，就病得医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他的这些言论实际上跟真理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约伯，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但我愿以你为是。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啊，注意这里哈，他还是用的这种口气说，约伯啊，你一定要留心听我，侧耳听我，看了就跟上帝说话一样，说你在我面前要静默，我说你别说啊，但是呢，如果你有话你也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你看这话不前后矛盾吗？说我也是很希望你是公义的啊，就是说啊，当然你是公义的更好啊啊啊，我不压迫你啊。一方面说啊，你留心听我的，闭嘴不要多说话。另一方面说啊，你有话你也可以说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哈，他真的像一个律师一样，也挺油的那种律师啊，一方面呢模仿上帝的口气，一方面装出一副很包容不强压人的这种，还给人说话的机会啊。这就是这个人啊，说如果啊你没有话你就要沉默，我就要将智慧指教于你啊。他说他要把智慧指教给约伯啊，一个初入教的要给神的仆人约伯讲道啊，要教给约伯该怎么讲道啊。这就是说在今天所说的初入教的做监督啊，就自高自大，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啊。所以说呢，你看到他的言论哈，他的言论其实跟约伯的三个朋友差别不大，只不过呢诡诈多了一些，旁敲侧击的话多了一些，那种伤人的恶话更多了一些。另外一方面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人不是神的仆人，他没有奉差遣传道的权柄和恩赐，他最多啊就是一学者啊，就是一学者，而且呢是个血气方刚的学者， 这话里边充满着那种尖刻啊，尖刻的言辞，你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那种神仆人那种诚实谦卑，有诚实有谦卑都是装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个约伯记的，我们教会这个约伯记的第32章、33章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保守我们啊，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我们祷告，起立。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看顾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保守我们的脚踪，走正直的道路，愿耶稣基督的真理永远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走在正道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